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5年7月14日星期一，我们先来关注美中之间的新闻。美国政府宣布逮捕中共外包黑客，控诉他们窃取疫苗的机密。美国司法部上星期二，即是7月8日，宣布一名受中共国家安全部 MSS 和上海国安局 SSSB 的上海市国家安全局资助的一名黑客，上个礼拜在意大利被捕，并将会面临多项重罪的起诉。涉案人是33岁的中国黑客徐泽伟，他在7月3日在米兰马尔彭萨机场落网。美国南德州地区法院周二解封了一份9项起诉书，指控徐泽伟和44岁的共犯张宇在2020年至2021年期间参与一系列黑客入侵行动，其中包括代号为HAFNIUM 的大规模网攻，波及全球数千台电脑，超过 1.2 万美国机构受害。起诉书指出，这些黑客行动是由中共国安部和上海国安局直接指示和监督，目标包括美国大学、研究机构、律师事务所以及配备 Exchange 邮件伺服器的企业，用来窃取 COVID-19 即是中共病毒的疫苗研究、政府政策、相关资讯等敏感数据。主要黑客攻击的事件包括在2020年的2月入侵美国南德州一所研究所 COVID-19 疫苗的大学网络。徐泽伟在2月19日向上海国安局确认了网络已经被控制，隔日就接获指令锁定具体研究人员、邮箱，并成功窃取了邮件的内容。在2020年底 ,HAFNIUM 行动利用了 Exchange Server 的漏洞，在2021年3月席卷全球，入侵了数千台伺服器，并植入可以远端控制的网页后门 Web Shell。 美国政府和微软共同应对，并于同年的7月追溯到并确认中共国安部就是幕后的黑手。徐泽伟和张宇在多次例行入侵行动之中互相协助，以上海国安局为指挥中心，窃取包括涉入中国消息来源、国安部和香港字样在内的邮件和资料。美国官员的声明指出，美国司法部国安司助理部长艾森伯格表示，这个案件证明了美国不会放过任何盗取企业或者大学资讯的黑客，我们将会严惩所有侵害国家网络安全的行为。南德州美国检察官金杰就表示，徐泽伟在武汉肺炎疫情爆发期间窃取关键研究资料，并对美国造成长期损害，美国不会忘记，亦都不会停止追缉。联邦调查局 FBI 网络安全部助理局长瑟曼就指出， HAFNIUM 行动波及超过6万美国网络，多达 1.2 万机构被入侵。这次逮捕显示了美国持续追究中共资助黑客的责任。 至于该九项刑事指控，徐泽伟总共面临九项指控，包括共谋实施电信诈骗以及两项电信诈骗罪，每项罪名最高可以判处20年监禁。第二就是共谋蓄意损害并非法进入受保护电脑以窃取资讯，实施电信欺诈和身份盗窃，最高可以判处5年监禁。两项非法进入受保护电脑以窃取资讯罪，每项罪名最高可以判处5年监禁。另外还有两项蓄意破坏受保护电脑罪，每项罪名最高可以判处10年监禁，以及一项加重身份盗窃罪，最高可以判处2年监禁。张宇是共犯，目前仍然在逃， FBI 呼吁知情人士提供线索。美国司法部国际事务处正是协助意大利方面办理引渡事宜，该案由 FBI 侯斯顿办公室调查，并由南德州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和司法部国安司资深检察官共同主导起诉。美国司法部的新闻稿显示，徐泽伟在从事黑客行动期间，任职于上海 PowerRock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是 PowerRock。 该公司是中国众多协力型的黑客外包企业之一，长期受到中共政府指使执行入侵的任务，为国安系统提供技术支援。根据起诉书，徐泽伟在2024年4月和2025年3月两度前往广州和中共国家安全部官员见面，商讨报酬和任务。据意大利安莎社报道，徐泽伟在上星期四搭机抵达意大利度假，随即被等候在米兰马萨彭斯机场的意大利警方根据美国发出的逮捕令逮捕。此案凸显了北京通过好像 PowerRock 这些这样的地下合约黑客公司操作大规模网安攻击，藉此掩盖官方身份。美国正是加强国际合作，通过司法手段追查这些犯罪，无论时间长短，这一个行动亦都呼应了美国一直多年来遏制中共网络渗透、保护国民和研究机构的坚定立场。讲到这里，不知大家会不会奇怪，美国那些机构包括大学在内，为什么会这么容易被黑客入侵到的呢？这个问题是不是彰显了这些黑客入侵的行为是一些国家行为对待一些私人企业或者学府的行为呢？而另一则消息就是 AI 冒充了卢比奥致电国内外的政要。哇，这件不是普通的事来的，可大可小啊。而美国政府就说将会严查。案情透露，在7月3日国务院发电报指出，有不明人士冒用国务卿卢比奥的身份，试图联络至少三位外国外交部部长、一名美国联邦参议员和一位州长。国务院对 AI 假冒高层官员干扰外交一事发出了严正的警告。电报提及诈骗信息是透过简讯、息怒和语音信箱发出，但是未透露收件人的身份。当局认为犯罪者试图透过接触政府官员来到获取敏感的资讯或者账户的权限。 FBI 表示，自4月起就有不法分子冒充美国高层的官员，锁定了多名现任或者前任政府高官以及他们的关系人，企图骗取资讯或者资金。而这些犯罪分子普遍是利用简讯的诈骗和语音的诈骗， 嘅手法设局。睇嚟人工智能，即使 AI 呢啲高科技产品咧，佢越发达，带嚟嘅社会问题可能越多，当中当然包含咗网络安全嘅入侵，以及电邮、电话诈骗呢啲咁嘅事件啦。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呢个系一种无休止嘅游戏，或者叫做战争嚟嘅。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正当美国政府忙于捉中共的黑客和中共间谍之际，法国情报局亦都关闭了九个中国海外的警察站。消息指法国情报机构国内安全总局 DGSI 近日披露，该国境内至少有九个中共秘密警察站被利用来到实施跨境镇压，主要是通过便衣特务对居住在海外的中国异议人士进行监视、恐吓和威逼遣返。据法国媒体报道， DGSI 已经成功关闭了这些警察站，但是中共特务仍然以华人协会等形式存在，为中共国安部进行间谍活动。中国异议人士凌华基去年在法国险遭中共特务胁迫遣返的事件，经法国媒体全程跟踪拍摄揭露之后，引发了舆论的哗然，并引起了法国政界的关注。法国执政的复兴党国会议员洛格佩针对中共秘密警察局在法国境内活动和操作现况，在去年11月就向政府内部提出了书面的质询。法国挑战周刊 Challenge 上周报道，今年6月初，洛格佩终于获得了内政部的回应，并且提供了 DGSI 打击中共干涉的行动细节。据新唐人此前对凌华站的专访，事件回溯回去年的3月，七名中共人员将26岁的凌华站带了去巴黎戴高乐机场，准备将他强行送上当日飞回广州的航班。凌华站拿到之前被中共没收的护照之后，在登机的前一刻逃跑，整个过程被挑战周刊和法国电视二台特派记者直击。两家媒体当时详细揭露了中共秘密警察在法国境内的跨境镇压行动。海外秘密警察站只是中共跨境镇压的冰山一角。在2022年9月，西班牙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发布了报告，列出了北京在五大洲设立的秘密中共警察局。该非政府组织估计，中共在全球53个国家设立了100多个海外警察站，包括了欧洲的德国、法国、意大利、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等国家都有类似这些机构存在。报道还表示，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在2022年保护卫士公布信息时， DGSI 还不是太担心，但是当他们意识到中共大使馆正在背后操作这些行动的时候， 情报机构开始感到事态严重。DGSI 在2023年底召见了中共代表，要求关闭警察站。虽然法国查封了这些秘密警察站，但是中共特务的活动仍然持续。据报道， DGSI 将这些秘密警察站描述为中共公安部辖下的警察局在海外的延伸，而这些警察站是由所谓的联络员组成，并由他们指定个人或者协会代表。中共的秘密警察站都未有在法国当局注册。其实他们提供的服务是在各方面都与主权政府提供的服务类似，通常属于双边合作的范畴，但是他们就执行一些本质上不属于任何合作形式的行动，例如收集条文情报、参与跨国镇压行动、招募人才等。虽然中共的间谍行动遭到法国方面的阻挡，但是他们迅速地调整了策略。据挑战周刊报道，在这方面北京绝对没有打算放弃。对法国情报单位来讲，游戏还在远远未结束。法国内政部指出，中共秘密警察站虽然已经不复存在，但是这个并不代表中共停止监控和施压异议人士。显然还有替中共使馆或者公安部服务的便衣特务。不知大家有没有听过稳定币呢？它是中美金融战的新战线来的，即是换句说话来讲，在未来那些日子，稳定币将会起到一定的关键作用。稳定币到底是什么东西？它稳不稳定呢？还是稳笨呢？我们在这里选了一篇由夏言撰写的经济评论文章，它刊登在2025年7月11日的大纪元经济版上高。它的题目是中美金融战的新战线，稳定币背后的货币主导权的博弈。早前香港财富局局长许正宇在7月7日表示，金管局目前就落实条例指引咨询紧市场，该指引本月内公布，具体内容将会涉及反洗钱和其他相关的要求。许正宇表示，这次批出的稳定币牌照数目是会只是得个位数，希望条例生效之后能够收到申请，目标是今年之内发出牌照。至于有金融机构取得牌照之后是不是能够发行和人民币挂钩的稳定币，如果牵涉其他司法权区的货币，就要和相关的机构讨论。香港稳定币条例草案在6月公布，而大洋彼岸的美国亦都推出了 GENIUS 法案 Sensei Bill 394。表面上这个似乎是两大国际金融中心在数码货币领域的竞逐，但是如果深入审视官方文件，就可以发现香港稳定币条例和美国 GENIUS 法案之间实质是暗流涌动，揭示出全球地缘金融版图重塑的复杂图景。讲回全球稳定币竞赛货币主导权的博弈，美国推出稳定币立法，它的核心诉求就是巩固美元在全球金融体系之中绝对主导的地位。 GENIUS 法案和相关的政策旨在确保美元稳定币必须有等值的美元或者美国国债作为储备，并要求发行方保持高度透明，接受定期审计。这个不仅仅是监管，更加是通过立法手段将全球数字资金有效地锚定。就以 Tether 公司发行的美元稳定币 USDT 为例，它储备资产之中 持有超过1200亿美元嘅美国国债，呢个意味住全球投资者持有嘅 USDT 数字资产，佢背后嘅资金实质上已经转化为对美国国债嘅购买力，从而直接为美国政府嘅财政提供咗支持。虽然香港亦都有金融国际化嘅愿景，但系香港嘅金融命脉联系汇率制度系同美元紧密挂钩嘅。当美国通过 Genius 法案等手段，如果强硬咁将美元稳定币同美元以及美债深度绑定嘅时候，喺香港发行嘅港元稳定币又点样能够独善其身呢？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香港的港元稳定币即使是最初寻求独立发展的路径，但是最终亦都是可能在技术标准、储备要求乃至合规的实践上高，被迫遵从美国主导的数码美元体系。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这个更加似是将数码金融体系被美元的强大引力收编的结果。因此一个显然易见的趋势就是，那些看来好像各自独立的数码货币政策，最终很可能都会将导向一个结果，就是美元在全球数码金融世界之中的影响力和主导地位将进一步增强。对于中共而言，这种结果毫无疑问是将会令到他深感沮丧，因为他和他挑战美元的战略意图背道而驰。这个其中亦都牵涉到数码人民币的囚笼困境和香港的跳板宿命。中共央行自从2014年就启动了数码人民币的研发，早于很多国家，尽管投入了巨额资源并进行了广泛的试点，但是截至目前，数码人民币在中国大陆的普及程度仍未达到预期，多数民众依然是更习惯地使用支付宝和微信进行日常支付。更重要的就是在国际舞台上高，数码人民币的认可程度依然低迷。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步履维艰，数码人民币的根本困境在于这个是一种高度中心化、强管控、完全封闭的体系。它的核心目的是非单纯地提升支付效率，而是为了加强对金融流动的绝对控制，监控每一笔资金的来龙去脉，服务它的政治目的，来到达成更深层次的社会管控。国际金融市场追求的是自由流通、透明的法治和资本可兑换，这个就和中共极权政治体制下对金融的严格管控形成了根本性的矛盾。人民币不可以自由兑换，资本无法自由进出，这个正就是国际化举步维艰的根本原因。面对数码人民币国际化受阻的困境，中共的目光自然转向了香港。香港被中共视为粤港大湾区金融协同的关键组成部分，更是它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跳板。 当数码人民币在国际上屡屡碰壁的时候，中共极有可能施加政治压力，要求香港金管局允许，甚至推动未来可能推出的数字港元或者稳定币和人民币乃至数码人民币挂钩。详细啲睇下香港稳定币条例全文，其中就已经隐晦咁留下咗伏笔。第四条指明稳定币嘅含义，规定系睇嚟的确系完全参照以下其中一项以维持稳定价值嘅稳定币。第一，一种或多于一种官方货币。呢一条赋予咗金管局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并未明确地排除人民币或者数码人民币锚定稳定币成为指明稳定币的可能性。理论上，只要符合金管局指明的条件，任何法定货币挂钩的稳定币都可以被纳入范畴。条例之中的附表二第二部对于财政资源的规定，持牌人需要不少于2500万港元的现金或者金融管理专员为施行本条例而批准的另一货币计值的相等款额。这个意味着金管局在未来的细则或者指引之中，理论上可以修改对持牌人的要求，允许甚至鼓励一部分稳定币储蓄以人民币资产，好似人民币存款、中国国债这些形式持有。金管局专员的职能部分明确了列在金融管理专员的职能部分里面，明确地列明了于适当时在本条例或者任何其他条例准许的范围之内，在规管、监管和监督关乎指明稳定币的事宜方面，和香港或者其他地方的金融服务监管当局合作，并向他们提供协助。这些条款组合了起来，意味着中共如果认为有必要，可以通过行政施压、政治指令，甚至在必要时通过立法解释这些方式，迫使金管局在使用这些权力的时候优先考虑人民币的战略地位，从而间接地导致了香港发行的稳定币要求锚定人民币，甚至为数码人民币在香港的普及铺平道路。一旦数码人民币在香港逐步取代了港元在数码金融中心的作用，这个将会是对香港金融自主权的无可挽回的致命一击。这个不仅仅是货币符号的改变，亦都是香港金融体系被彻底纳入了中共管控体系的开始。至于人民币资产对香港市民风险的警示，在中美贸易战之中，金融战乃至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对抗的背景底下，香港正式成为了两个国家较量的焦点，亦都因此成为了财富风险最集中爆发的区域。当美国在数码货币领域不断巩固美元的地位，而中共就在数码人民币上高强化内部控制，并试图向外渗透的时候，人民币资产的风险正在日益增高。中共对香港的政治控制日益收紧，这个直接侵蚀了香港的法治基石和营商的环境。当政治风险传导到金融领域，人民币资产的安全性将会大打折扣。目前中国经济正是面临着深刻的结构性问题，包括了房地产泡沫、地方政府高额债务、人口结构老龄化、 呢啲因素共同对人民币资产构成咗巨大嘅下行压力。喺呢个背景底下，中共可能为咗缓解内部压力而采取非市场化嘅手段，例如对私人财产嘅强制性干预，呢个无疑系会进一步损害人民币资产嘅价值。如今喺呢一场没有硝烟嘅金融战争之中，香港市民唔再系旁观者，而系直接嘅参与者同埋承受者。为此，香港市民同埋所有关注国际金融秩序嘅人士，应该密切关注香港金管局以及美国财政部、国会关于稳定币同埋数码货币嘅最新动向，深入理解佢背后嘅真正战略意图，审慎评估并合理咁配置人民币资产风险，特别系嗰啲受到中国大陆政策影响较大嘅投资，通过多元化配置资产，避免将所有财富摆埋喺同一个篮子之中，并同时应该尽力掌握中国经济嘅真实现状。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这节我们看回国际的消息。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日前公布了第十八批立案追查责任人和单位的名单。消息透露，近日追查国际公布了第十八批立案追查涉嫌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部分责任单位、责任人的名单，其中包括责任单位216个，责任人1555名。这次这批名单是在2024年6月30日第十七批名单发表之后，截至2025年6月19日，由该组织通过了追查、搜集、知情人提供的举报信息等整理而成。名单涉及单位和个人隶属中共各级政法委、610办公室和公检法司、监狱等系统。中共在1999年7月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后，中共政法委掌管住公检法司的生杀大权，直接听命于前党魁江泽民。610办公室是江泽民的命令之下，在1999年6月10日成立的，是为专门迫害法轮功成立的非法组织。它凌驾于政府和法律之上，利用公检法司机构迫害法轮功。而中央政法委610在全国各级政府部门都下设了他们的机构。据追查国际在2023年1月20日成立以来，持续搜集和调查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证，并分批发表，重点是针对政法委、610、公检法司等系统的立案追查名单，并不断更新他们的名单。自从2004年12月9日第一次公开发布立案名单以来，追查国际一共发布了18批名单，总计数目是责任单位28228个，责任人99818名，其中610系统就有11791人， 政法委系统就有17149人，涉嫌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嘅医生就有9519人，医疗单位就有891个。喺第18批名单之中，责任人嘅名单组成系中共各省市嘅610办公室11人，政法委190人，国保135人，公安616人。司法執行机构包括监狱、教养院、劳教所等共81人，司法行政系统、司法局、司法厅、检察院、法院就有511人，国家机关有8人。在这里举两个例，追查国际将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县湖管局的610办公室人员范岳华、夏伟列入了立案追查名单之中，他们是湖南省岳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周东英致死的责任人。湖南省岳阳市法轮功学员周东英自从2000年起就多次被绑架、关押、酷刑折磨，还多次被人关入洗脑班、精神病院，长期被注射毒针，在他的食物之中亦都被下毒。在2012年，岳阳市政法委610办公室湖管局水上派出所十几人闯入了他的家，将他劫持到洗脑班迫害，他遭受36日的暴力摧残，整个人变得精神恍惚、坐立不安、失忆等。在2015年8到9月份，周东英就出现了脑溢血、失语、瘫痪、身心俱疲，并在2024年正月含冤离世，终年70岁。另一单案例，追查国际将辽宁省抚顺市政法委主任赵志国列入了追查名单之中，他是抚顺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红霞的责任人。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法轮功学员黄红霞67岁，在2024年6月13日上午，在市集上高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的时候，遭到警察绑架，被劫入看守所关押。他家人一直没有他的任何消息，截至2025年2月19日遭秘密冤判4年，并被关入辽宁女子监狱。黄红霞曾经在2009年4月18日遭绑架，之后非法判刑7年，出狱之后他被非法停发养老金，社保局给出的理由是只要是入了监狱就不能够领取工资。根据法律规定，养老金是公民个人的合法财产，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剥夺，而且任何部门无权扣发、停发或者要求返还养老金。追查国际表示，将立案追查的名单公布于世，目的是进一步推动全社会全方位追查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证，为全面清算中共的罪恶提供证据，为了即将到来的历史性大审判做好准备。该组织还定期将更新的数据和相关资料递送给各国政府、司法机关、媒体、国际刑警组织和国际法庭，为在世界各地涉案的犯罪者的司法诉讼提供证据，同时给犯罪者提供醒悟赎罪的机会。据追查国际的消息显示，名单公布之后，在中共体制之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一方面，追查国际网站遭到来自中国大陆更加频繁的攻击，而另一方面，名单之中涉及的很多警察，他们都感到恐惧，同时亦都猛然醒悟，从而参与检举揭发，将功赎罪。不知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中国人的老祖宗有句古训叫做善恶到头终有报，若然不报，只是时辰未到啫。咁今日睇得到追查国际已经喺国际上高， 打开了一条检控中共这些违纪违法的恶魔，等他们终将知道历史是要将他们起诉的，以便彰显真正的法律和司法公正。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